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讲呢，这个还是要讲这个关于中国的这个在10月9号突然间对美国宣布了7项非常严重的关于稀土元素啊，这个美国的科技垄断呢、啊、等等这些调查。那么包括呢，美国的船只进入中国的港口呢，要交非常高的这个港口的额外的费用，这个呢对美国呢是一个打击。那当然这个动作做出来呢，它有点奇怪的地方，就是因为在过去的6个月中美之间是没出任何的事情，也就是说两国呢是相对平静。这个相对平静的时候呢，那个应该双方面都不做什么动作，那突然间中国的商务部宣布了这么一个动作，这个事情呢就非常大了。那这个10月9号中国商务部发布了一个公告，我前两天跟大家讲了，那就是决定对稀土相关的技术实施出口的管制，规定稀土的开采、冶炼分离、金属冶炼，还有这个磁材的建造，这个还有稀土的二次资源的回收和利用，这些技术和载体呢，未经许可不得出口。那也就是所有的出口都要经过中国的商务部的这个批准。商务部的人说，稀土的这个技术啊，是有军民两用的属性，可以用民间，也可以用在军事上。实施出口管制呢，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呢，是对这个含有中国成分的境外的稀土相关的物项进行管制，目的呢，在于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啊。这个讲呢是这么讲，但这件事情呢就非常的大。《纽约时报》在昨天就有评论说，随着中国在稀土矿物和这个电池技术生产方面的主导地位呢，现在越来越看得很强。这个美国总统呢，就想办法啊，中国既然是这样做，那美国也得学中国的战略政策，通过增加美国在关键企业里面的这个股份当中的这个成本，也就是国有一部分，用这个呢加强对敏感技术的控制，减少呢对中国的依赖。现在美国呢知道中国是这样做，美国也可以这样做。这个美国以前没有这么做过，美国政府很少拥有一个企业的大量的股份，现在呢是被迫。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呢大家呢做了很多的动作啊。当然第一方面，美国呢就觉得这个事情呢打得很痛啊。打得很痛呢，美国呢也做了一些让步啊。我看见10月15号美国财政部的部长 Bessent 就说，如果中国现在公布的这七条，如果现在停止实施这个新的这个七条的话，美国呢可以考虑对华商品的关税的豁免期的延长3个月。那知道美国呢是已经延了一次，11月10号就到期了，那现在已经到10月16号了，那也就是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要到期了。那到期了，美国的关税就会加上去，中国在到期以前的1个月突然间出七条，就是逼得美国呢就是豁免。结果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这个 Bessent 真是说，美国呢可能跟你谈这个豁免，那么如果不是谈豁免的话呢，那个关税呢到11月10号呢就会征收 100%， 那就又谈上去了，那就生意就不要做了，现在是 30% 啊，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么 Bessent 呢也就在15号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知道 Bessent 说，美国呢现在努力的要想办法加强美国关键战略行业的企业的管控，那么来应对中国的经济策略。中国近期宣布对稀土实施新的出口管制，这个举措呢，凸显了这个美国在面对中国这样的经济体的时候，必须采用产业政策来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那么，对面对中国的稀土政策，美国呢没办法，美国呢就只能够实现自给自足，或者呢与盟友合作，保证这个供应链的安全和独立。那我昨天反复跟大家讲，就是有一条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就是说稀土生产和稀土的原材料的蕴藏量是两个概念。有很多国家很多地方都有稀土，但是呢很少地方有完整的稀土的冶炼和制造的这个工序，因为这个过程啊会严重的污染这个地面的水，这个对水资源影响很大，所以有很多国家有大量的稀土它都不开采，因为呢这会影响水资源。 中国呢，在过去的30多年里面呢，那就不顾一切就要把这个上上去，目的很清楚，叫垄断这个资源。所以呢，现在中国的产量呢是全球最多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别人做不出来，或者别人没有稀土。这个稀土啊，是采购这个冶炼难，它不是说没有啊，就很多地方有这个概念呢，大家应该是小心的。那个当然呢，到现在为止呢，它最后的结果呢，我估计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出的原因，那个呢就是那想办法这个能够使这个稀土啊能够把它冶炼出来，那就很多国家就有了。我们今天会讲讲这个主题的。当然美国呢，面对中国的这样的突然间呢公布7条对它进行这么沉重的打击，美国呢也感觉到痛了。所以美国呢做很多的步骤对中国，一方面说啊，如果谈判我们可以放这个再给90天啊，我们能够给一个宽限期。中国方面呢没有松口啊，15号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说了，就稀土出口的管制我们已经讲清楚了，中国的立场一贯清晰。那个美国呢，一方面谈判，一方面呢继续威胁加征高额关税等等，这些这个就是常讲的话。那么当然对这个事情呢，这个现在呢，这个美国政府呢做了很多动作，其中一个动作呢不是体现在美国，体现在美国的在欧洲的盟国荷兰，他的政府，那荷兰政府呢突然间对一家中国股权控制的荷兰的半导体企业叫 Nexperia， 对这家企业呢就要求冻结，就说中国的这个股权人呢不能控制这家企业，因为这家企业呢是做高敏感的半导体啊，这个呢。突然间中国的暴怒啊，我今天看见中国的官媒上面有大片的文章骂这个荷兰的政府啊违反国际法等等这些。那这条消息呢大家觉得很突然，怎么荷兰搅在里面呢？我就先讲讲中国呢，其实从它的历史上来讲，他就知道光买芯片不行，他要想办法做芯片。但是做芯片呢有很多的技术的难关，那么你要做芯片呢，那当然你不能跟台积电拿，因为台积电在台湾。那么想办法呢，这最好的做光刻机呢在荷兰，荷兰呢拥有半导体的最尖端的这个技术和能力。那么中国呢当然想买荷兰的这个技术，但是买荷兰的最核心的光刻机呢它肯定不卖，那是全球的最重要的光刻机，那中国呢就买周边的，并且动手的比较早。其中这家荷兰公司这个 Nexperia， 这家我们译成中国的中文呢叫安世半导体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属于全球的半导体的制造商，它的总部在荷兰那个地方叫 Nijmegen。那么他呢除了在 Nijmegen 有总部以外，他在德国的汉堡和英国的 Manchester 都有半导体的制造厂，他的工厂就设在这两个地方，那基本上是一家纯粹西欧的工厂。他的前身呢是这个飞利浦半导体的一个部门，那飞利浦它叫 Philips， 是荷兰的最大的企业公司，它原来是飞利浦公司所属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呢是生产这个双极晶体管、二极管、静电放电保护、这个损态电压的控制二极管、金属氧化物的半导体厂的效应晶体管，还有逻辑门的这个器件。那么这家公司呢一直做的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后来呢被中国呢就买下来了。中国有一个集团叫做中国文泰科技，这是一家政府机关啊。那么这个政府机关呢很早就布局要买这个外国的高科技，要把它控制在手上。2016年北京呢这两家投资公司，一个是北京的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个叫北京的智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实都是政府啊，他们合资组成中国的金融财团。那么呢这个呢就在2017年就完成了，2016年去谈，2017年的2月份就签完了。那么安世半导体呢就变成了中国所属的叫 Nexperia， 这个安世半导体呢就交给这个文泰科技持有。文泰科技呢肯定是个政府背景的公司了，外面怎么说都不用说。那么这个中国呢就通过拥有这个安世半导体呢，它就能够非常简单的只是用钱就拿到了很多尖端的技术，那这个已经用了很多了，当然呢还没有掌握最关键的这个光刻的技术。 那么但是呢它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半导体的技术，这个呢是很快，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呢跟这种技术上的这个收购有密切的关系啊，这种例子可以举一大堆跟大家讲。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但是呢这个荷兰政府呢这个当然呢就受到美国这个注意了，你这个荷兰的技术是世界最先进的，美国不光看荷兰一家，包括比利时啊、德国啊、法国啊这些什么所有的欧盟国家，美国都是看着就有哪些企业给中国买了。当然有些呢买的是这个码头，像希腊一个码头就卖给中国一带一路的计划，那个呢问题不大，反正码头呢就是一个就那么一块地方。但是有些呢尖端的技术企业呢美国就看得很紧，所以美国一看到了哦，原来这个那 Nexperia 是被中国拥有的，被中国的文泰科技拥有的，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技术就归中国政府了，所以呢美国要把这条路呢切断，所以呢通过荷兰政府啊就做了动作。中国在9号提出美国七项打击，这个10月9号，这个10月12号，这个荷兰的两个部门，一个呢就是荷兰经济事务和气候政策部就下了一条命令，就说呢这个要冻结。第二个呢阿姆斯丹的上诉法院的企业法庭也都裁决是冻结，所以这个冻结案来得很及时，就中国一打出手就把这个工厂就冻结，就是你的中国的股权人不能动这家企业，这些技术呢是完全不能动。这个冻结很厉害，他要求这个公司和下属的在汉堡、在这个曼彻斯特地区的这个工厂，在全球的有30多个这样的加工的主体，对他的这里面的资产、对里面的技术、对他的知识产权、对他的业务和对他的人员全部实行冻结，先呢冻一年。那么这个呢这个文泰公司呢马上就要发声明了，说这个呢这个又这个你是所谓合规，其实呢是夺权啊，就是予以谴责，这没关系，就是明着夺权，因为这些技术它是不愿意留给你的，留给你呢你就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那么所以呢这一下就动了，所以中国发了很长的这个报道呢在骂这个荷兰的政府。其实呢大家都清楚，荷兰政府后面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量、这样的力量，那肯定是中美国政府的这个指使了，这个就是一大套。那么这个事情呢是越来越厉害了，荷兰政府对于技术流失他感到担忧，所以基本上是强行接管安氏半导体。那么中国政府呢就对这个荷兰的这个公司在中国境内生产的芯片呢提出这个出口的禁令，也就是说荷兰你在中国设的厂那就有禁令啊，就是控制你。那么我们知道荷兰呢有很多的客户，像德国汽车厂商，还有很多全球的知名企业都是安氏半导体的客户。那么这件事情呢中国呢就说你在我们中国的设厂就全部把你禁掉了。那么所以呢这就是那么这个中国呢现在就说一个政府没收一家企业是史无前例的，但荷兰今天就这样做了啊。那中国立马呢就把这个安氏的中国的这些厂呢做的东西就全部就出口禁令，那也没用，那现在呢整个给冻结。那荷兰政府呢这次呢决心下得很大，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技术的一个漏洞，如果这样出去的话，荷兰可能更多的技术被泄露，所以这个就停了。那么大家呢就知道现在讲这个脱钩脱钩啊，这么打贸易战很容易，现在大家全世界的民众都已经体会到了这种脱钩的后果，在短期之内某些芯片啊就会不断的缺货，供货的紧张呢就会出现在很多地方，那不要讲大的东西，我们的咖啡壶啊、咖啡机啊、汽车啊，这些上面呢可能就没芯片了。从长期而言呢，这就会造成芯片的成本上涨，最终呢，使得商品的价格呢也跟着上涨。这个大家有心理准备，因为打贸易战，这个在一段时间里面，芯片就肯定越来越贵，越来越稀缺，那个呢就越来越贵。能不能过这个关呢？能过这个关的，也就是说，等到西方这个稀土元素的冶炼它成功以后，它这一关呢就一步就跨过了，它技术还在。那么对中国来说呢，这个事情呢它也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很多人说每个人呢都从钱包里面体会到这个断钩的这个结果。半导体行业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很高的效率在运行， 这个产业链呢分布在全球的各地的高度的专业的工厂里面，这个呢基本上这些工厂动不动就要几十亿欧元呢、去投资的工厂，它呢只有在满载负荷的时候它才能够盈利，其实呢要是订货不足就会这个盈利就会大缩水。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局面呢就已经是结束了，没有人够确定来自地球另外一端的芯片能够准时交货，也就是说我订了它不一定能交货，或者确切的说被允许交货，在中国做的它不允许交货，那就出不来了。为了供应链的可靠，就必须在自家门口建立半导体的生产线，这个呢需要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在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啊，这个要自己做了。还有一个让人担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今后芯片企业的客户呢不再是能够买到市场上最具创新力的这个方案最好的产品，东西方之间的芯片战争呢正在妨碍行业的发展。所以呢这个安氏半导体的接管案现在荷兰把它接过去了，10月12号，那么一接过去以后中国方面就说两方面都是输家。那从表面上的确都是输家，但是从长远来说呢这一步还真不能不走。如果这一步走了以后呢，中国再想在西方去收购高科技的行业，收购这些基础设施，这个难度就大了，也就是中国去用钱去购买这一切的时代就永远过去了，以后过恐怕几十年过百年都没有人愿意把这些东西呢卖给中国，因为呢有很大的这个不稳定性。最近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外国的媒体呢都在想办法在评论这件事情啊。我最近看见的这个伦敦出版的有一个叫《世界报》，它有篇文章叫《迈向统治世界的步伐》。那么这个呢，这个就是提到了北京限制稀土出口的措施。他说，表面上呢是对美国政府限制供应先进芯片、提高关税的回击，但是呢，也就表明中国呢逐渐成为全球的新的一个霸主的一个重要一步。这是德国人讲的。他其中讲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有些大的企业，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已经逐渐的开发出替代美国芯片的能力，而稀土的加工技术西方国家在近期内呢不太可能获得，也就是说中国呢可能胜一筹。西方国家呢往往呢考虑的事情就是下一届，因为总统你看 Donald Trump 当了一年了还有三年，就是考虑下一届。而中国呢它能够比较长远，因为它不需要考虑换届会造成的动荡。那个我们记得1987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所以呢从邓小平讲的那句话以后，中国大规模的扩张这个稀土的生产，全球 70% 的稀土呢都来源于中国，占全球稀土的加工总量达到 90% 以上。更具体的说，就是欧盟 98% 的稀土磁体是来自中国，没有他们，他说欧洲呢就没有办法制造机器人、风力发电机和电动汽车。那么理论上来讲呢，稀土呢基本上到处都有，但稀土开采的过程相当复杂，并且呢非常的这个对环境造成破坏。那个如果没有特别的环境保护措施啊，那个对于保护很多的这些动物呢，你没有做好的话，它会对环境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在中国影响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在西方知道，凡是要开采稀土的冶炼，那个呢对环境会造成很大的这个伤害。那么所以呢这个西方国家呢就把这个未来领域呢就交给了中国。现在呢大家说现在没人能追得上中国在稀土的冶炼方面的这个地位了。开采稀土啊和冶炼稀土需要用很多年的时间。中国呢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集中搞稀土，所以中国拥有大量的稀土加工技术的专利。也就是说呢生产手机所必要的这些刚果的矿产也只能运到中国去加工，去能够才能够变成稀土的这个零件。所以呢 Donald Trump 呢这个现在呢是面临一个困境，这是德国人说的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这个10月9号突然间宣布对稀土进行最严格的这个出口管制，这个呢这个把美国打得很痛。但这里呢就提到了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这个呢就有一个国家说我现在愿意给美国呢出售稀土。这个国家是谁呢？这个国家是中国的铁哥们，就是巴基斯坦。 这个呢，现在网上传的风闻，巴基斯坦呢，它其实是一个在意识形态，它是个伊斯兰教的国家。中国跟他铁呢，是要利用巴基斯坦是对抗印度，在这个南亚次大陆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但巴基斯坦呢，它跟中国呢，在很多问题上并不一致。所以最近呢，说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关系呢出现的一些问题，那就是巴基斯坦呢，说向美国呢要出售这个稀土的矿物。那我今天知道的消息就是已经运了一船稀土矿物到美国去了，巴基斯坦已经动手了。巴基斯坦呢，它不但有稀土的原料，它有开采和精炼稀土的技术。那为什么巴基斯坦这么落后经济的国家能够有冶炼稀土的技术呢？那估计就是中国的援助了，因为中国有最成熟的稀土的冶炼技术。那它作为它的铁哥巴铁，巴铁那在帮印度去对抗的，那中国当然给这个技术了，所以巴基斯坦呢可以冶炼啊精炼这个稀土。所以呢，这个巴基斯坦呢就要给美国，这个呢按中国人说话就是兄弟背后去插刀啊，就是在你的兄弟背后插了一刀。中国方面呢没有说什么话，哎，有点忍气吞声了。那么这个呢，这个事情呢，有些人说真正是搞那个七项打击美国呢有点打大了，这一打呢打得美国呢有点狗急跳墙，就去找各种东西，在荷兰把中国的拥有股权的半导体厂呢变成这个控制，那就完全收回了。另外呢跟巴基斯坦去买稀土。那么这个呢10月15号刚才讲的这个美国财政部长 Bessent 就批判中国，就说这个制裁稀土呢是对世界的对抗。那么所以呢，这个美国呢就跟巴基斯坦呢就拉近了，因为巴基斯坦它有冶炼的这个条件。其实上个月9月25号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就到美国去的时候就已经谈到了稀土对美国出口的可能性。当时大家记得他到白宫里去访问的时候，巴基斯坦的这个总理谢里夫呢拿着一个木盒，这个木盒呢上面有片玻璃，里面装了18块石头，就送给这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就是作为一个见面礼。这个18块石头是什么东西呢？就是18种稀土的元素。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和谢里夫会谈以后，他们就宣布启动矿产的开放，就是大家呢就合作去做。到10月2号巴基斯坦呢就已经官方公告，你看9月20号总理这个去访问美国，10月2号巴基斯坦官方公布第一批的稀土浓缩物炼好的已经用巴基斯坦的港口帕斯尼港的启程运往美国，其中有锶有铜，这些是金矿，还包括巴基斯坦开采的准备做设备的钴钋这些稀土元素。这批矿物和美国签订呢是大概一个$5亿的合作框架。那个9月8号更早一点，巴基斯坦陆军旗下的边境公证局已经和美国密苏里州的美国战略金属公司签署了一个备忘录，战略金额呢就是投资$5亿在巴基斯坦新建稀土的矿物加工，那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兄弟就开矿场，美国人去开。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他赞同这个合作，认为呢这个是为巴基斯坦建立安全和多元化的供应链呢踏出重要的一步，这个呢有利于巴基斯坦和美国。那个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巴基斯坦的天然资源估计价值$60,000,000，美国投资$5亿在这里开工厂，慢慢的就把资源引到美国。所以美国不一定说在本土做很多这个稀土元素的提炼设备，他在巴基斯坦做他就能够得到这个。啊，美国估计在未来会在很多的国家会做。当然阿富汗跟这个美国呢是敌对，其实阿富汗的稀土元素是非常多的，这个当然不会跟塔利班有任何的合作了。巴基斯坦在这个对美国 出口了10月2号的这一船的稀土，并且呢就表明了巴基斯坦那个中国呢还真不是铁哥们，所以不要整天叫巴铁巴铁啊，这个北京方面呢是非常的愤怒。那个有10月13号在中国外交部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有一个记者呢就问这个新闻发言人说，巴基斯坦呢利用这个中国的设备和技术向美国出口这个稀土，这个触发了北京的稀土管制的新规定，那么中国方面呢有什么的评论？结果那个发言人林健呢啊 这个没有回答啊，他说呢，这个巴基斯坦是中国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两国的铁杆友谊呢历久弥坚啊。他还说，巴基斯坦领导人向美方展示的这个赠送的矿石，只是工作人员购买的巴基斯坦宝石的原矿的样品。那么他说，有关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合作的报道呢，是捕风捉影、挑拨离间等等。那么作为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之一，事实上近年以来巴基斯坦境内的反中的情绪呢不断的在加温啊。我们都发现有好几次中国在那边的工程技术人员给恐怖主义分子去袭击爆炸，这个呢事实上是有些问题的。那么如果讲到这个事情呢，这就牵出了另外的一个议题，就是说中国呢在这个七项规定去打美国的时候，当然呢得到美国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给中国呢多90天的这个缓冲期，可以缓口气。但是呢这个本身这个事情搞起这么大的这个国际反应，其实应该说呢有一点战略上的这个误判。稀土呢它本身呢我前面说过并不算稀有，它不是稀，它广泛的分布在世界各国，像中国啊、美国啊、澳大利亚、巴西、越南甚至瑞典都有很大的矿场。那么中国的主导呢是加工，从1990年代以来通过国家政策确保了这个控制的地位，通过呢相当低的价格把这个对手呢赶出行业的市场，也就是说我又便宜又好，我呢你就不要竞争了。的确呢世界上当时有很多做稀土的基本上就赶出去了。中国呢稀土原料也卖得特别的便宜，因为就是像泥巴一样的东西，在中国有几个省份多，在内蒙古、在江西，这些稀土元素的蕴藏量呢非常多，特别是江西省啊。当时呢美国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警惕，日本是有的，因为日本没有稀土，日本也没有很多的材料，所以日本呢跟中国呢大量的购买了这个原材料型的这个稀土的这个矿产。日本现在拥有很多，因为连续买了20多年呢、啊、这个日本呢这个把这些原料就堆在日本啊，然后呢日本呢等到这个中国没有的时候，日本呢通过提炼去获取这些稀土。所以呢现在呢真正打得很急的日本也算是打得正面的，但日本呢他手头还拥有很多的这个资源可以慢慢的用。美国呢就一下急了，因为美国以前呢把稀土的整个的供应都放在中国，认为中国呢就能够变成美国最稳定的这个稀土供应的这个伙伴，所以美国没有必要开发自己的稀土，也没有必要到澳大利亚去搞稀土，那就跟中国买就行了。压了这么大的一个注，结果呢这个现在就麻烦了。那当然呢现在呢中国公布这七条这个打击啊，在6个月没有两个国家没有任何的时候，突然间晴空霹雳来的这一条，就是晴空霹雳是这个 Donald Trump 亲口讲的，他在这个中国公布这个七条以后，他讲了一句话叫 out of blue， 这是英文叫晴天霹雳，就蓝天上面打了一道雷，我们叫 out of blue。 他这句话呢其实就是说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他的确呢给打得很痛。那么这个呢给这个华盛顿政府呢提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借口，一个是政治上的借口啊，哦，原来中国是跟美国是敌对的，你能相信他吗？第二个经济上是危险的，那么美国的国会呢老是对美国要搞稀土啊要搞这些东西啊，国会呢总是以这个影响环境会提出很多的要求，所以美国没有办法就通过国会，所以呢怎么想做也做不起来。现在呢中国打了这七条以来呢，美国的国会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借口，那就说我们自己做那为什么不行啊，我们有政治风险有经济风险就可以做。这些美国呢会启动一些他很多年前就该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没有去开展自己的稀土矿，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稀土的精炼的工厂，那现在呢要做还来得及，我估计有2到3年美国这个系统呢就完成，并且美国也会继续在世界，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或者在巴基斯坦会建立工厂。你看巴基斯坦现在投资这个已经是5亿了，准备在那里做工厂。这个呢当然很多出原料的国家他很愿意做，美国出资本那么出技术就行了。 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啊，原来中国为什么能够打得这么快，一下子在10月9号就出了七条，打得美国措手不及，连 Donald Trump 都叫做 out of blue， 晴天霹雳啊。中国政府呢，其实考虑的有一点，就是美国政府反应很慢，这个的确是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的政府呢，他不能像中国政府做决定那么快，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监督的机制，有很多重大的法案你必须通过这个国会的两院在各种委员会的这个辩论，也就是两党，那各种利益都有，所以呢没有什么效率啊，又没有办法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商业的法规来控制中国，所以中国呢觉得我现在公布七条把美国打痛了，美国给我们更多的宽限，那我们呢在谈判，比方说在这个韩国的庆州下个月要开的这个 APEC 的峰会上，中国谈呢就有更大的主动权，这是纯粹的从这个策划来讲。当然很多人说这个策划是高手的，但是呢这个呢事实上呢真正是没有考虑到这个西方啊，除了政府这个效率低以外，西方的企业的效率是很高的，太低估了西方公司独立行动的速度。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美国的制造商啊，他们呢是依赖中国的稀土的，长期以来依赖。那么这些公司呢，他现在呢已经悄悄地采取行动了啊，他肯定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了。中国越来越硬的话，那我没有中国出口的稀土的原料，那我就要想办法要自己找到这个出路了。所以呢就有好多的美国的公司打电话给白宫，就说是怎么办呢？美国呢原来以为呢这个是中国的一个临时的政策，为增加他这个谈判这个 bargain 的这个高度啊。但是呢现在美国基本上呢慢慢就已经明白了。我这几天看美国的报章杂志新闻媒体呢都在讲一个事情，就这个中国是认真的，也就是中国呢就是要把美国打痛，并且呢将来呢也很难控制这个中国市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呢就基本上呢我们说对中国呢就不要存在幻想。这个是中美建交1979年以来，这个现在25年的10月份是出现了这个最严重的结果。这个最严重的结果呢，估计呢是觉得美国呢根本没有回手之力，所以呢就给你公布了七条，让你打得痛痛的。但这一点呢的确刺激到美国。美国的政府现在有很强烈的欲望，一个是要报复，第二个要自立。第二个呢，美国企业现在都在行动起来，他都想办法要找出出路。这个大家千万不要低估这个市场的自我调节的这个机能，这个机能呢其实是相当强大的。那当然这件事情的结果呢我没办法预料，因为隔了这么久啊，那个已经有这个从9号提出来，今天都16号了，有一个礼拜之长的时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大的动作呢就是荷兰政府啊把这个安氏半导体呢就冻结一年啊，将来呢可能就是不许中国公司去经营了，就美国来经营。而安氏在中国的企业给中国政府呢禁止出口，那恐怕呢将来用某种的股份就把它卖掉了，那就算了，以后呢你就自己玩自己，我就不参加你玩了。荷兰呢是一个孤独的案例，但是这个后面呢不能排除美国有连续的动作要控制，也就是说两个国家现在呢就完全进入一个要打贸易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了，也不是准备打，是已经开打了，并且打的程度非常的惨烈啊。今天讲到矿，这个所谓稀土元素，那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是呢给大家顺便讲一讲，就是关于矿场。中国呢有稀土矿，当然这个很少，在江西在内蒙有一点点，不太多的，但中国最多的矿呢煤矿多。中国呢还有一点石油，中国呢比方说这个玉门有石油，中国的大庆原来有石油啊，中国的这个胜利油田有石油的，中国的石油不多，有一点点，但是呢有这个矿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最主要的矿中国是煤矿。 那么中国的煤矿呢，在东北呢，煤矿很大，东北呢有很多露天的煤矿啊，在抚顺的这些地方，那都就不要挖洞进去挖煤，就是地面把土刨开，那里面都是煤，那就是拿这个卡车用这个铲土机就一铲一铲的过去，都是煤，那个非常好。那个我们早年啊，小时候看这个电影啊，那种露天煤矿啊，这个非常惊人，那就是煤多得不得了啊。那今天讲到矿呢，我们就要讲讲这些矿的情况。事实上呢，矿它是有限的，你稀土当然用得少，你还可以挖一阵子，但是作为煤这样用的多的矿，因为挖出来就是烧来发电啊，原来当燃料，现在都发电，那么肯定是越来越多的用电，那个用的煤就越来越多。那么这些中国的这个矿现在怎么样呢？我们呢就知道，原来东北的矿是最多的，东北的矿有很多的这个城市是依赖矿生存的，也就是煤矿以前呢就没有什么城市，就是一个镇，后来发现矿呢就变成一个城市，并且越来越大，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生存呢就是靠矿。东北呢有30个城市是靠矿，那么这30个城市呢，那就是靠资源吃饭的。那么但是呢，最近挖来挖去挖来挖去，这个东北这个地方呢有30座这个资源啊，靠资源成立的城市呢就已经枯竭了，所以呢这些城市呢人也就走得七七八八，也没有工作，剩下老人，啥都没有了，环境呢严重的污染，所以这些城市呢就废掉了。这东北30个，那东北呢当然我们讲的比较多，所以今天呢不集中讲东北，今天讲讲这个华北。这个中国的煤矿的分布呢，这个华北的煤其实比东三省还要多啊。东三省的煤它不占到全国的煤的总蕴藏量 2%， 但是华北呢那就多得不得了了，华北呢占了一大片。我们讲讲中国的煤炭的分布啊，我们看看，其实呢有这个两纵两横啊，这个中国呢有两条山脉，从北到南的这个山脉当中都产煤，一个是从新疆的天山到英山，到昆仑山，到秦岭，到大别山，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这个多远呢？从新疆一直通过这个昆仑山，到秦岭，到陕西，到大别山，这到了差不多这个湖北江西的交界，这一条是一条山，大家记住，这是东西走向的一条山。那么另外有一个呢，就是南北走向的山。南北走向呢，中国呢有几条山，一条山呢就是贺兰山到龙门山，这是一条。第二个呢，东北的大兴安岭到太行山到雪峰山，这个呢就是一个结构啊，就是我们说天山、阴山、昆仑山、这个秦岭、大别山，那这是两条啊，天山到阴山是一条，昆仑山、秦岭到大别山是一条，这不就两条横的吗？南北走向的贺兰山到龙门山是一条，大兴安岭到太行山、雪峰山是一条，这个四个大的纵横的这个结构呢，把全国的煤炭区呢分成了九个大分区。这个呢，在昆仑山、秦岭、大别山这条线以北的六个区，这个六个区呢，就占了全世界一半的煤的产量。全球的煤有一半就是在昆仑山、秦岭、大别山的是靠北，那地下都是煤。那么全中国的90%以上的这个蕴藏量都在这个昆仑山、秦岭、大别山以北的六个区。所以呢，中国的14亿吨的煤炭基地，在这个昆仑山、秦岭、大别山以北的六个区占的13个，那这个简直不得了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比例高，并且呢这个不错。华南是平煤了，华南没有什么煤啊，华南小煤矿，广东什么韶关啊、江西都是小煤矿，那比这个华北呢没法比，所以呢这就出现了。但是呢现在的情况呢，就出现了大量的北方的煤炭的城市枯竭啊，这个今天呢讲讲这个枯竭的情况。先讲山西吧，山西的这个代词叫做晋啊，晋察冀嘛，就晋。这个晋的煤呢就多，山西呢就无地不煤哈、啊。山西呢，大家说这个地方呢浑身都是煤，它的占的地方不大，山西省啊占地球面积 950万950分之一，就把地球分成950个，山西呢只占一少，但是呢它挖的煤呢占了世界的1/7，占得多。其中呢有几个呢是挖的特别多了，像孝义啊、霍州啊，这个两个城市现在官方已经是定为枯竭的城市，没有了，挖光了就破掉了。山西的煤城呢有很多，山西的一个省11个市，每一个市都在大量的产煤，有7个产煤过亿的矿，其中朔州过2亿吨，那么包括省会太原每年呢都能挖半亿吨的煤，这个山西的人呢基本上住在煤堆上，这个呢好厉害。这个煤作为山西的绝对命脉，它捆绑了这个山西的方方面面。2021年煤价飙升，这个用来做这个炼这个就所谓发电的煤，当时的价格在2021年从每一吨500块钱人民币冲到了1700块，山西那一年的 GDP 的增长是达到 28%， 工业利润呢暴涨了 250%， 赚钱赚多了。但是成也煤，败也煤，2020年煤价就开始下行，今年也一样，山西呢就来了一个负增长，还负增长达到 2.1%、这个就已经倒过来了。 GDP 呢山西呢被连内蒙古都超过它，山西的现在人均所得人均 GDP 全国倒数第十，全国排起来最差的倒数是第十个，那不是最垫底也就差不多了。原因呢就是一煤独大，就是啥都没有，就是靠煤。我们知道山西呢事实上用这个煤加上用煤在这个洞口的发电，就煤坑一出来就发电，所以山西的所有的经济产值基本上都是靠煤。现在煤呢快挖光了，大家说再过35年，山西省储藏的494亿吨的矿产量全部挖光，到那个时候山西就变成一个大废墟。现在还没有看得出山西有什么办法去改变这个呢。讲资源，这个说资源呢是能够一时不能一世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拜拜。